David
从政治上而言，他终止了非洲内陆的第一位医生。在地理上来讲呢，他是画出非洲内陆的第一范围为炉，他是作为一个关键人物的。在探险上而言，他是打开外界进入非洲内陆的先锋。从科学上而言，他又是详细记载中非洲动物与植物的这样子开了这样的先河。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两三分钟的短片，关于李文斯顿。
大卫·李文斯顿生于1813年的英国，年轻时领受神的呼召，决定到非洲宣教。1840年，李文斯顿搭船离开英国，前往开普敦。李文斯顿进入非洲，向非洲土著传福音。他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并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讲述神的话。除了以话语来宣扬神，他也用行动来彰显神的爱。
一次，李文斯顿为要赶走狮子，因此被狮子所咬。途中见他鲜血淋漓，就说：“你为了救我们而流血，从此你是我的朋友。”
李文斯顿回答说：“耶稣基督也是为了拯救你们的灵魂而流血，更值得做你们一生的朋友。”虽然这看起来是不幸，这却成为李文斯顿身上对非洲人爱的印记。 李文斯顿的一生几乎都在为神的国度效力。1873年，他患上严重的痢疾，最终病逝于非洲的地毯上。他离世之时，正是跪在床边为着非洲祷告。有人说他是名探险家，是名科学家，是名医疗师，但最重要的是，他使非洲 这个黑暗大陆得见福音之光，因此，诗人称李文斯顿为非洲之父。
短片里头看到了刚刚我提到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被称为非洲之父？些许的原因，可能下面呢，我们可以展开来看一看，从他的身世上，从他的经历上，从他在这个探险的过程中间，以及他在宣道的时候碰到的一些事情问题，我们来看一看他为什么叫做非洲之父。嗯，在。 我开始介绍他的生平之前，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你们对于，就是我们大家对于宣道士，已经那个 Ivy 已经讲过两个宣教士，那如果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是宣道士，某一个宣道士，或者是你去中国的，或者是非洲的宣道士，你认为对我们最大的挑战是生活上的挑战，还是灵命上的挑战 either 呢，还是说其他什么方面的挑战，你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假如今天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子的心智，说今天如果神呼召你出去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应该能够立即说我愿意，我可以出去。但是如果说我们有这样子的决心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挑战最大是什么？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样子的问题。那在讲他的生平的过程中间呢，我希望大家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李文斯顿他为什么一个人在非洲要面对那么多的土著，那么多残忍的环境，那么多艰巨的境况，那他一个人是怎么样去面对的？如果说换了是我们这样子，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能做到吗？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他为什么能做到？我想通过这样子的一个介绍的话，那通过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中间思考这样的问题，我想让大家能够得到更多。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李文斯顿呢，生于英国苏格兰的 Blantyre， 他1813年出生，他的父母呢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是茶商，所以呢，他们家对中国有相当的负担。他的爸爸曾经就鼓励他们的子女去在中国去传道，但是他的家境相当的贫寒，因为他那个 Blantyre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大概几千人，然后呢喝茶的人又比较少，所以呢他家境相当的贫寒，兄妹有五人，他是排行第二。他们家有一块匾，也是他们家的家训，就是放在他们家的正屋，说宁愿诚实而穷，不愿虚晃而富。对，他就是要用诚实来教育孩子。然后呢，在李文斯顿后来写的书里头，他提到说他受益终身的从父母那地方得到的家教是什么呢？有四点，一个是勤劳，他是说不浪费时间在任何无意义的事情上去。第二是说节俭的生活，他以最少的需求去面对每天该尽的责任，然后还是读书的习惯，让他在这一生不断的学习中成长进步。还有呢，就是敬畏上帝，说敬畏上帝是上帝塑造人性格的钢骨，在这个敬畏上帝的过程中间，上帝来塑造我们性格。在他成长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来看一看上帝是怎么样装备他的。在他的这些小的时候的这些经历里头，那我们都是有孩子的父母，那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去装备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有朝一日也为上帝所用。大家看一看，他是一个特别热爱读书的孩子，小的时候他7岁上学，但是他10岁呢就进了纺纱厂，以后在夜校继续学业。他的平常的 schedule 就是早上6点要起床做工去上班，然后晚上10点夜校才下课，之后才能回家。从十岁进夜校学习以后，一直是这样的 schedule。 他第一个星期的薪水一半呢，总共是5个先令，他一半呢交给妈妈，一半呢去买简易词典拉丁文初级。可以看到他花第一笔钱的时候，在他的心里就是他是一个特别愿意学习的孩子。他呢因为经常他读书在那个纺纱厂，大家去过吗？纺纱厂他是要边走边看那个织布机上有没有瑕疵，他要不停的看。他的书怎么读呢？他都是边纺纱边的这个书放在那个架子上，然后呢边纺纱边读。他所以同时给他安的外号叫驴子，他就像一个驴子一样的忠实的在那工作，忠实的在那儿学习，很勤奋的。他喜欢的课，他曾经不但学习他课堂上的这个课本的书，然后呢他也读一些课外的书。 像赫拉斯文集啊、新约圣经啊、苏格兰史啊、草本植物啊，他主日学曾经得了一个奖品，是他的第一个奖品。他得这个奖品是为什么呢？他大家知道在我们圣经中间诗篇里头最长的一个一篇是哪一篇？
119，
他总共有多少 verses 呢？175个verses。然后呢，他为什么得这个奖品呢？就是他在9岁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个完全无误的给他有几个错处吧，大概有5个错处，好像是这么，能够全篇的给他背诵下来，所以他得到了儒学老师赠送的新约圣经作为他的奖品。他的这个主日学老师日后他回忆的时候，他说这个大卫托马斯对他的这个影响是极其的这个深远的，因为这个主日学老师呢，他是说给他的基本的这样子的教导是什么，就是影响他最深刻的是说要学习信靠交托并与上帝同行，说你的信仰会扎根于真实的生命中，这样子的话，你扎实于你的信仰扎根于真实生命中的时候，就是别人的可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是圣经里头说的。他这个主日学老师还有故事，就是说这个主日学老师他好像去世的那一天，他就知道他那天就要不行了，他把所有他的主日学的学生他都招到他的家，一个一个给孩子们按头祝福祷告，之后他就去世了，当天他就去世了。我觉得我看了他这个就是主日学老师这个故事以后，我就在想，我也曾经当过主日学老师，我有没有这么 devoted 的对我的学生我有没有就是说用上帝的这种就是能够从上帝来的这种爱和祝福去祝福我的学生，我想我这也是我学习的地方。如果在座的有机会或者说已经在做主日学的这个工作的话，我相信在这个主日学的老师身上我们也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我们看到他这个主日学老师对于David Livingstone 的他的影响多么深远。他们家虽然很贫寒很贫穷，应该说是很贫穷，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说对贫穷的态度，我们大家都是中产阶级，我们的孩子富裕的一塌糊涂，满地流油，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子来形容但是李文斯顿他把那个贫穷没有当作是一个耻辱的事情，反而呢他认为这是在他贫穷是他的一个教育的一部分。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曾经他就说，如果说他还有来生再来一次的话，他仍然愿意从这个最卑微的这样子一个贫穷的这样子一个起步来开始他的生活。为什么呢？他说就像一匹那个一匹牛一个牛犊，如果说贫穷是一个恶要加给他的时候，刚开始后他是会很难受很难受的，但是当他负了这个恶了之后，以后他已经负了这个恶了以后当他的在他的这种人生中间他要往前走的时候，他会比任何其他的人来得更加的坚强，能够扛得住更多的这样子的负担。我觉得从他的这个来讲的话，看看他的经历，看他纺纱工做纺纱工13年，然后23岁高中毕业，大家可以看出人家就用几年就上完学的，他用了多少年，他10岁开始上夜校，13年他才他7岁开始上学是吧，他16年才结束他的学校生涯，就是高中毕业用了16年。那我们来看一看上帝是怎么呼召他的呢？他20岁接受基督，这是他人生的转捩点。他之前他其实很小的时候，他说他8、9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有罪，他天天呢都想着说，哎呀，我要做得好，我要怎么样子去做得更好了以后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我要做得更好来讨神喜悦。但是呢，他发现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只能给他自己增加这样子心理的这种负担，而他自己是做不到的。他在他的自传里头他的书里头曾经写到说，我一次又一次的发现我根本就做不到，然后呢，我一次又一次的去，比如说撒谎啊，比如说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一直是不能完全做到这个，直到20岁的时候呢， 他读了一本书，叫做直到我读下他的这个写的吧哈，他说直到20岁那年读到迪克博士所著的《一个有盼望的人生观》时，我才发现一颗已经堕落的心是不会产生行善的重振动机，一颗充满虚谎的心是无法分辨真实的神迹。我唯一能做的只有信靠着基督无限的连续与恩典，并谦卑的相信，在基督救赎恩典里，我唯一的责任与行动就是立刻的相信与接受救恩。虽然我在接受基督的那一刻软弱的心依然动摇，但我知道他为我而死，我为他而活。所以呢，从这一刻开始呢，他不再为自己和今世而活，乃是为那位爱他的主和永世的真实而活。大家可以看到，他大学的时候因为他们家没有钱，所以他是半工半读读完他的大学的。那他读大学的时候呢，他因为小的时候就一直喜欢植物，大家看到他那个喜欢的那个植物那个书里头，他曾经有一个那个植物学的书，所以呢他就去学医了。学医呢他还是不够钱的话，他就去化学实验室里当助工助教这样子的职位啊。然后呢这个呢对他学习比较 handy 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化学实验室里有很多的仪器要使用，所以呢他后来学会了用各种各样的仪器，这对他以后用那个测量天文的仪器啊，方位啊，高程啊，这个纬度这种测量都是特别有好处的。大二的时候呢，他就申请成为伦敦宣道会海外宣道士，并通过了考试和神学培训。大二他这些都是半工半读，然后在抽时间在假期的时候啊什么的，他要培训啊什么，就3个月时间就专门的集训他。他当时的这个负担实际上是要去中国，他去中国呢，就是因为他爸爸的影响，因为他爸爸是茶商，他爸爸妈妈都是觉得说以后要让他去中国去宣教，可是呢，他自己也当时也是愿意去中国的，申请伦敦宣道会的时候也是以中国为目标的，但是呢，1840年的时候，鸦片战争爆发了，那个伦敦宣道会暂停差派海外宣道士到中国，非洲宣道的门却打开了。就是中国他不能派了，那但是呢他中非洲宣道的门打开了。对于李文斯顿来讲的话，这个莫菲特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大家记得莫菲特。这个莫菲特呢是第一个进入非洲内陆布道的传道士。他在这一年1840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他听了一场莫菲特的这个演讲。他的这个演讲呢就是等一下，我看看他的演讲，让他，他演讲的内容，他也是神的那种奇妙的安排。他有一天他就说，哎呀，这个1840年这不鸦片战争爆发了，中国的鸦片战争爆发了，我也不能去了。然后他就在那儿百无聊赖的在那儿街上散步的时候，看见前面轰轰嚷嚷有一个人在演讲，他就跑过去听，这个人就是巴菲特。要不是巴菲特，是莫菲特，对不起，就是莫菲特。然后他就停下脚步来去聆听，对不起。
好，应该知道巴菲特。
你会讲巴菲
特？你讲巴菲特怎么
说？那莫菲特把他在非洲亲眼所看见，当时土著被贩卖的这个情况呢，不人道的情况详细的讲述。然后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莫菲特呢忽然改变了话题。他高声的疾呼说，在我住的库鲁曼布道所北边，在清晨的曙光下，我可以看到千条的缕缕炊烟，有许多的葱落升起，那是从未听过福音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样的话有什么感动，或者我读的这个语气，或者不像他那么慷慨激昂，但是呢李文斯顿听了以后，他说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他就特别的受感动。然后呢散会以后，他就向莫菲特去申请说自我介绍，然后表示愿意到那个 炊烟娘屡屡升屡屡炊烟升起的地方去传道，去给那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去传福音。他就是这样子被就是非洲的这个门对他打开了。那对于这个就是李文斯顿来讲的话，他对这个传福音他是怎么样看待的呢？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传福音是怎么看待的，你对传福音是怎么看待的？你怎么样去给你的家人传福音？我相信每一位传道士或者宣教士，他们对于传福音都有他们自己深刻的认识。但是李文斯顿是，他是这个可能是也是跟他的那个主日学老师的观点很类似。大家看到他说是真正的传福音是以真诚的生命去接触每一天遇到的人，去做每一天该做的事。你看他是这样子想的，他说一时想成为宣教士的负担并不保证一生都能行在这条路上，一时信仰的复兴也不能保证以后能够走到底，能够走到底的人是以耶稣基督的信仰成为他的生命与性格。我年轻的时候以为没有口才怎能传道，不能讲道怎能传福音，大家以为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实际上李文斯顿还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故事，就是他其实拿到那个海外宣道士的这个考试和神学培训，就是最后有一个讲道学要通过。他当时讲道学其实是我想不是那个人特别有眼光的话，可能他是通不过的。为什么？他讲到那个讲着讲着，他脑子里片都是一片空白，然后下面的人就起哄他，然后他道都没讲完，他就就是抱头鼠窜，就这样子从他的那个大堂里头就跑掉了，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碰到一般的人给他打分的话，那我想他这个传道学是不能够通过的。虽然还给他了三四次机会，但他每一次都是这种很狼狈的情况。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上台他就紧张了，就不能说话，不能，这样子的人怎么可以去讲道呢？怎么可以去？但是他之所以说这个话，他就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以为没有口才怎能传道，不能讲道怎能传福音，后来我才知道福音的信息与传福音者的生命特质最有关系。我不知道大家信主的时候你碰到的是一个特别能说会道的人呢，还是一个特别能够影响你生命的人。我信主的经历中间，我之所以信主，我是因为这个给我传福音的这些人，他们的生命影响了我的生命，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这种爱的这种生命的这种见证，而不是说夸夸其谈那种说得很好但是做得不好。我觉得他这个话对我也特别有深切的体会。说传福音不只是为了完成伟大的使命，也不是为了实践自己的梦想，更不是为了达成改变他人的功效，真正的传福音是以真诚的生命去接触每一天遇到的人，去做每一天该做的事。那好，我们现在来看，这就是上帝对他的呼召。那我们来看一看他李文斯顿曾经有三次的非洲探险，在16世纪之前的非洲大陆和自然的环境，我们来看一下。在16世纪、17世纪那个时候，航天事业还没有开始吧。然后呢，大家想一想，我们要能够去的地方都什么地方？最能够方便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一个是拉马车过去，或者开这个马车过去，或者什么牛车、马车，陆地上。然后如果是通过海运呢，就只能是在海边，大陆的海边、海岸线这些地方。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大家看到这个他的这个非洲大陆当时有我们外界非洲之外的人了解的地方，也就是这些沿海一些城市。而它的自然环境也限制了我们对非洲大陆的了解。大家知道撒哈拉大沙漠，对不对？你看非洲这三分之一的地方都是这个撒哈拉大沙漠，然后它的南边有卡哈这个叫什么这个沙漠，这叫也是后面就会讲到，这个沙漠也很大。然后所以的
卡拉哈瑞，
卡拉哈瑞， 卡拉哈瑞，对，卡拉哈瑞大沙漠。那这两个沙漠呢，就是占据了他们基本上三分之一的国，就是非洲的面积。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实际上这个自然环境限制我们也就很难进去。再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土著，他们生存的这种环境比较恶劣，所以他对外来的这种人也是特别的残忍。所以呢，很多的宣教士其实早都进了，可是呢他们进不去，为什么？他们被就殉道了。对，所以的话我们就外面的人还是不知道里面的情况，这样子。李文斯顿三次探险，他的路线基本上是这样子的。第一次时间是最久的，他是官方说是1841年到1856年哈，但实际上他从1840年的年底开始，一直到1856，我觉得是经历了16年，但是呢前两年他是在准备的过程，所以正式的算起应该是从第二年年底开始算，所以呢是14年哈。第一年呢他的是主要是以拓荒为主。什么叫拓荒呢？在我们宣道的这个词语里头，拓荒的意思是说把福音传到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这叫拓荒。那他你看他从这个地方开始 Cape Town 开始，一直到这个地方，进了这个地方以后，他就是要到要准备，大概是要准备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就比如说大家进了一个非洲什么地方去，你要跟要跟非洲的人传福音，那你需要学什么？那些非洲的土著他们可能跟外界都没有联系，那你首先面临的是沟通的问题，你怎么把这个信息传给他，就要学语言，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了解当地的文化，那他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准备了2年之后才学语言的时候，就是才之后才开始他的行程。然后呢他穿越了卡拉哈瑞大沙漠，那个卡拉哈瑞大沙漠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来到了这个Zambezi 的这个 river， 就是这条河。到了这条河了以后呢，他又从这个地方合着这个地方呢，他就又往西走，进入这个这个点呢是我们原来都知道的，就是它是海岸城市，所以呢我们都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又从这地方折回来，又折到中非。折到中非之后呢，他从这个河沿着这个河呢去了这个宽地美这个港口，最后回国。他的这个经历呢，就是扎根于真实的真理，经历上帝的同在、恩典和丰盛，这是他第一次。我觉得他三次布道里头，第一次实际上是最成功的。他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部落，然后呢，他是自己带着探险队，他自己组建探险队，然后探险队过程中间呢，逐渐人都没了，最后就剩他自己，基本上他自己一个人。在这样子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间的话，他一直坚持下来。大家想想，他为什么能够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间一个人能够坚持下来？他第二次探险呢，就是东非与中非，东非就是这一边，大家看这个绿线的这一部分，东非与中非这个探险这个路线。然后呢，他在这一次探险中间，他找到了贩卢的这样的线路路线。然后第三次的探险呢，这个第二次探险也就六年，对，第三次探险到最后就是他就是1865年开始到1873年，他就去世在非洲，总共是8年。有一个著名的探险史上著名的相会叫 Stanley 和李文斯顿的meeting。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进入第三次的话，他是这样的路线，大家看，黄色的这个。他到这个地方了以后，他就走啊，结果呢跟外界失去联络有6年，大家都众说纷纭，然后那个有些人说他死了，有些人呢又坚信他还活着，因为他的生存能力极强，因为第一次的16年他都14年他都经历过了，所以有些人对他又充满信心，尤其他的好朋友啊，这些原来就是资助他的这个探险资助的这些人都说觉得他应该活着，然后呢就派了一个记者，这个记者叫 Stanley。他也是愿意去探险的这样子的人，然后呢就去在去最后把他找着，然后有一个著名的在乌基吉这个地方跟他相会，特别著名的这样子一个。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那第一次非洲探险宣教探险，这个实际上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说是爱的标志。当我们如果说 我们想要去参加一个宣教或者什么活动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爱在我们的心里，大家想一想，我们带去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从上帝那个地方来的爱，我们能带给那些福音对象的是什么呢？好，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哦，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手稿，就在那个非洲他的探险的时候的手稿。你看他有河流，有湖泊，有这些记录，啊，有可能有些山，你看他也都会有标志，这是他的一个 sample。他有16年的时间离开了家，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离开家了以后，这是他的这个行程。但是这个地方想要强调的是，1845年，他和墨菲特的女儿结婚了。大家刚刚记得吗？墨菲特是谁？第一个去欧洲内陆宣教的宣教士。然后呢，也是这个人呢激励了那个李文斯特去了非洲传教，宣教。然后呢，1849年呢，他穿越了卡拉哈里大沙漠，1851年来到了 Zambezi 河。还有一点，大家看到这个瀑布吗？这是著名的 Victoria 大瀑布。这个大瀑布在位于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当时这个发现是对英国他们来讲的也都是特别震惊的，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水量相当的大，都在当时来觉得想哈，就觉得说这个水量大的就是都没法想象那种感觉，然后1956年呢，1856年他离开了Queen Anne这个港口，12月回到英国，这个第一次他的步道结束。在他这样子进入这个非洲之后的时候的话，他遇到的是这个土著的部落有多少呢？我大概这是他第一次的他碰到的这个土著的部落，大概我这么list出来大概有11个，但也有我没有list出来的哈，我是看那个书上面这么样写的，我就列出来。那这些每一个部落他有自己的语言，每一个部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的文化。他要去讲，他要去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人家的语言是什么，他要先花很长的时间去学语言，跟着这个土著，然后就是这土著带着他，然后一起学习，然后之后呢就跟他们一起去给他们就讲啊，或者给他们读圣经这样子。我来就是说，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他刚开始第一个拓荒的这个部落呢是贝克文族。这贝克文族呢，他的大酋长呢是一个很年轻的，叫西比卫。西比卫呢，当时呢他就很快就信主了，很快就信主了。然后呢，但是这个酋长的一个部落呢，他都是要他都是多夫就是一夫多妻制，有妻妾成群，就这样子的。那这个对他们来讲就是很挑战的。你要信主的话，就是要一夫一妻制这样子，一夫一妻这样子。那他这个大酋长呢，他就把他的所有的妻妾，把他们所有的妾，他都遣散，都回去了，就是把他分散了。然后呢，他就留下他的妻子，就是真正就是说，他听到那个道，然后他觉得这样子是对的，他就悔改，然后他就去做。哎，我觉得这一点是，而且呢，他听到这个福音了之后，他问李文斯顿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扎心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感动哈。他说：“你说凡向上帝悔改的人，就永远得不到赦免。但是我的父亲走了，我的祖父走了，我们历代的祖先们都走了，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信息。如果你这个信息是这么重要，为什么你们知道的人现在才来讲呢？大家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这个话用在我们的身上来讲的话。”或者用在我们的那些没有听过福音或者他们还没有信主的这个亲人的身上来讲的话，是不是也很贴切啊？我们有没有这个责任，或者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去把这个福音去传给他们来讲呢？那李文斯顿就写道，说我在非洲各个部落受到各种的欢迎，亲切的问候与好吃的食物，这都是正面的。我知道他很清楚，有人呢是因我医治他们， 因为那边的医疗条件很差，对吧？有人是期待我保护他们，有人想从我这里获得财富，有人误以为我是提供枪械的这种管道。我总是小心地面对这些欢迎，直到听到西比卫的问题，我才知道这里是真正欢迎真理的存在的，真理的所在。我有一种感觉，这位年轻的大酋长将会是我在非洲最要好的朋友。事实上，这个年轻的大酋长呢，最后他把他的家都开放成为祷告会的场所，因为他的房子很大，一直是多少年都是这样。而且呢，他到最后就是主日学的老师，他们夫妇两个都是主日学的老师，一直就是主日学的老师啊校长。等到他们最后在这个李文斯顿在这个贝克文族这附近他们住的地方建了一个布道所，就相当于一个这个叫做中心。然后他就出去在布道的时候呢，把这个地方当做一个基地，他回来就可以补充给养啊，补充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贝克文族对于李文斯顿的传道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其他的那个巴卡阿族，他是善于施毒，再把中毒的人吊死这样子的。大家想一想，你如果碰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说，哎呀，我怎么样去征服他们，或者是怎么样让，或者我在想说，我进到这样的一个部落里头以后，我首先想到说，我怎么样想办法让他们不要把我杀掉？他凭什么能够让这些部落的这些人，或者说这些酋长或者这些人能不要杀掉他，还能够听他去传扬福音呢？我这个回国去，然后我就想要给我的亲戚还有我的父母再传福音。我每次跟他们一讲这些福音的时候，或者 related with 比如说生命，比如说永恒，比如说人生的意义，这样的一些 topic 的时候，我就觉得压力好大呀。我觉得我一说出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笑话我，耻笑我或什么的。我觉得我不知道，相对于这种生命的这种威胁，我们这种shame 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很渺小其实。但是呢，话说回来，这种的他都能够克服，我们怎么去克服我们面对的传福音的这个被人耻笑的这样子的感觉呢？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也是我在学习的功课。还有就是有个叫马可洛洛族，这是羚羊地非洲内陆的中心点。这种人呢是他的战士特别好战，然后呢杀人特别的残忍，极其的残忍。就是这个马可洛洛族到最后也是被也是帮助，到最后反过来也是帮助那个李文斯顿再去探险，再去传福音这样子。所以我们他去每一个部落，他都要先学那个部落的语言的。每一个部落的语言都不一样。当时他是多少岁了？大家可以算一下。你看如果是1851年的话，他是40岁，四十岁对吧？哎，对不起，1813年48岁了，都快50岁了。那
三十八岁。
那大家想想，我们38岁40岁的时候，让我们再学习重新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全能？我不知道你们的记性怎么，我的记性现在是学一个单词一会儿一转眼就忘了。然后对他来讲，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什么东西他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有什么东西是他能够去紧紧的抓住的，而不是说他就很容易去放弃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在我准备这个课的时候，我特别想要，就是我特别想要知道的，我也特别想要通过这个课，今天的这堂课，让大家呢也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刚刚其实有一个故事里头，这是一个故事，就是他身上被狮子咬伤了11个，留下了11个齿痕，然后左手一伸都无法再举起这个重物，这样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在一个那个狮子狮子的保护区传福音的故事。就是这个狮子呢多次的攻击这个土著人，然后土著人中间就泛起了这样的谣言，说这是外来的宗教使恶魔和祖先的鬼灵不高兴了，才用狮子来惩罚他们，惩罚我们来了啊。然后呢，所以大家就开始排挤这个李文斯顿，不让他进，不让他再留下来。然后呢，李文斯顿呢就当时祷告了以后，他就决定说， 他带着人，他说这个事情已经威胁到我传福音了，那我必须得对付这个狮子了，就算是他的这个狮子保护区，我也应该这样做。然后他就带人去与猛狮搏杀，虽然死里逃生，却留下的是一个尸横，狮子的齿痕。但是虽然说他差点命都没了，可是呢，他每一次当他传讲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显明他对人的大爱的时候，贝克文族的土著都会注视他的肩膀的十一个齿痕的故事，提醒他们说，耶稣爱我们，实际上是通过李文斯顿对土著人的这种爱来彰显出来的。李文斯顿的爱情和家庭，当时呢，李文斯顿在办一所那个男女兼收的学校，他当时是单身。他几乎是失败了，为什么呢？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天报名了20个孩子来上学，但是过了几天呢，就剩了过了几天呢，就又增加到50个人，但是没有过一个月呢，20几天之后呢，就剩几个人了，就剩两个孩子了。然后，这个人梅巴鲁呢，是他这个土著的，就是跟他其实刚刚那个就是跟狮子搏杀的过程中间那一个土著。跟他一起跟狮子搏杀的这个土著是他来这个地方第一个信主的一个同工，然后呢他们两个一起办，然后呢最后这个失败的原因，那个就梅巴鲁就告诉他说，你太缺乏温柔了，他说你教小孩子哪能像猎狮子哪能像你赶牛过沙漠呢，说你这样子不对，但是呢他又说我没这种天赋，我没这个办法跟孩子们沟通，怎么办呢？然后那个梅巴鲁就说：“你去找一个女助手来呀。”其实是要让他去找那个他的伴侣。那他就祷告完了以后呢，耶和华真是为我们预备。你想想他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怎么样去找一个跟他的教育背景、世界观、三观一致，又可以现身在非洲那样子的环境中间，如果他在英国本土的话，他肯定是找不到的，我相信大家想一想。但是呢，神就这么样子奇妙的安排，墨菲特的女儿玛丽，当时呢刚好是在那个好望角大学还是什么大学，开普敦大学，对不起，开普敦大学
是好望角，
是好望角，
他们就是中文就是好望角，
谢谢。
Cape Town 的后Cape Home。
Cape Home。
对。
那个他刚大学毕业的话，他是学的是他的特长是护理和教育，护理和教育刚好 match 他传道，他那个什么的那个，当然他爸爸是那个传道人了，肯定他选专业肯定会有一些指导，对吧？那他们认识之后呢，很快就建立这个婚约，完了以后1845年初结为伉俪。那他这个太太就马上就投入这个学校的建设，然后学生就逐渐的又增加起来，这样子。他们两个人共育有5个子女，3儿2女，却因屡次的探险而疏于陪伴和照料。就说他们两个也都在那个非洲有第二次的布道，第二次探险的时候他也老在外面，是吧？这个爸爸经常是就是没有在家里。那当时到最后他当然也有一些反思，说我在这个家庭和这个事业中间我怎么取舍，我怎么选择，我选择家庭的时候我就会疏于我的这个探险的事业，疏于这个神对我的托付，但是如果我要去 focus 在这个时候，我一定是得要牺牲我的家庭的一些利益，或者是说这种我想大家在座的目前为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这样子，我如果说是我服侍神，如果我是说devoted more， 那我在family time 我就会少一些。如果我要去宣道，我要去短宣，或者我甚至中宣长宣，那我肯定是家庭我就顾不到了。我怎么样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去 balance 这些这些时间这些金钱，甚至是这些能力的这种搭配呢？我相信从保罗那个地方开始，肯定就每一个传道士，每一个宣教士，每一个去短宣的人，或者是传福音的人，他只但要有负担去传福音的话，他肯定有这样子的挣扎思考和很多的这种struggle。但是我相信他也在这个过程中间更加的需要神 来作为他的依靠，作为我们在痛苦中间，在磨难中间，在甚至是在生命危险中间，信靠神，不丧胆。就今天巴莱克斯讲的，我们不丧胆，不还要刚强，这样子的依靠。我们的力量从什么地方来？就从耶和华那地方来，因为他会预备。但是不幸的是，1862年李文斯顿第二次探险的时候，玛丽病逝于非洲，并且埋葬在非洲，这个对李文斯顿打击相当的大。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第二次宣教探险。第二次宣教探险是赞比亚之北，这次探险呢是英国政府资助，并且任命他为中非洲领事。可是呢，他这个第二次探险相当的失败，原因呢，可能就是我认为哈，我总结是说，李文斯顿他第一次探险之所以成功的话，他是一个独行侠那样子 style， 然后呢，缺乏那个领导，他想走到哪，他祷告完了以后说啊，我们就要走这儿，我们就走这儿，然后凭着这个上帝给他的那种灵光，就是圣灵的指引，他就走到哪就走到哪。他相对来讲的话，他不去跟别人，没有这种机会去跟别人搭配，或者是领导，或者是合作。所以呢，第二次的时候给他派了任务重任，然后呢，他有一个大的团队在那地方，而他想走哪儿，人家不同意，然后他还得要去关顾这些人事的这种关系。所以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讲比较吃力。第二个，也是比较重要的，更加重要的是说海外布道与政治人物之间的这个区别。我们作为一个海外布道的来讲的话，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还有我们的方式跟政治人物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大家这个都很明白的，政治人物他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海外布道追求的是什么，或者是说我们是 follow 什么，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第二次非洲宣教呢，他是找到了奴隶贩卖的路线，发现呢回教世界的领袖是他们贩卖黑奴的那个主脑。那个历史学家席佛对李文斯顿的这个评价就是说，他一生探险的最大的特点是经常走错路，却走出比原先更好的目标、更好的道路。因为什么？有神与他同在，他每一天都是祷告，每一天对于当天的这个活动他都是要祷告灵修。就是当这些宣教士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环境中间，在这样的一些不可预测的这样子的一些未知的这种情况中间，他能够很笃定的很笃定的说，哎，我就要这样子走，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知道说神与他同在，他要走的路神随时是他的依靠和预备，神的恩典永远不他用。我们大家都是现在都有职业，多数都有职业啊，很多人都有职业。那对于你的职业来讲，对于布道来讲，或者是对于你的那个专业来讲，是不是有所矛盾呢？常常会有矛盾吗？我觉得李文斯顿的这个他的这个探险呢，相当于我们的现在的，就比如说医疗宣教啊，代职侍奉啊，什么这种的，是不是？因为他又是个探险，他又是去地理侦测，是科学上的，对吧？然后他同时又布道，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呢？他是这样看的，他说布道是我的责任，探险是为了接触更多的土著，而地理侦测只是传福音的切入点。你看，你这么想一想，就觉得他哪一样他都有他的目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我们面对的今天、明天、后天，可能布道可能现在暂时没有在你的议事日程上，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本身就是一个布道探险。那我们为了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是不是也是一个 exploring 呢？我们的生活实际上也是一个 exploring， 但我们的这个科学或者我们的专业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我们切入生活的一个切入点。我们需要生活的来源，我们需要在人生的这种境况中间，我们要一步一步往下走，也是一个我们生活的切入点。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李文斯特他的这个看法我是完全赞同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承认我们 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立下心志说，我们要更多的去把布道作为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要围绕着说我们为主来做工，来传福音这样子的事情。第三次非洲宣教探险是为了侦探这个尼罗河区域集水区的这个源头。大家现在可能知道说尼罗河的源头是什么，水源源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这是尼罗河对吧，这个湖叫做 Lake Victoria Victoria 湖。是，所以的话当时都不知道，因为这边全是那个沙漠，然后就没办法往下走，所以这个非洲的人，当时的那个人，大家都不知道它的源头是哪。但现在我们清楚，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个，那他当时就是在这个区域第三次把他的这个水源就认为是，就是说证明了 Victoria 是尼罗河的水源。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乌七七的相逢。因为失联了6年之后呢，他们终于相逢了，然后呢跟外界有了联系了，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在第三次遇险的在第三次探险的过程中间呢，有一个族叫食人族，这个叫缅优马族，它是个食人族。它的这个食人族其实也很，因为为什么他们要吃人肉呢，或者是什么呢，当时我也觉得哎呀好恶心呢、啊。但是呢看了他这个记载然后解释以后，我觉得也真是挺可怜的。如果没有一个是没有神，没有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他什么都可以去崇拜的，什么都可以去崇拜的，他甚至可以崇拜死人呢、啊、或者是说怎么样崇拜人员呢、啊、他什么都可以去崇拜。对，很恐怖的。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待了2年，给他们这个部落呢就读圣经4遍，我觉得这个真是很难很难的哈。他们为什么就是说要吃人肉呢，是生吃人猿他是胃痛，所以呢他崇拜人猿，他就觉得哎呦把他吃了以后我怎么就痛，说是他们在这个胃里头作祟，所以呢他们就很崇拜他。然后呢他说他们又很怕死人挨饿，说人死了他不吃东西了他是很饿吗，对不对，然后呢他就把人就吃了，他觉得哎呦人附在我身上了，然后呢这样死人就不会饿了，就尤其是他很 close 的那些亲戚啊朋友亲戚啊这种，他要死掉了以后他就把他们吃了，觉得他们就在他身上，就这种逻辑也挺恐怖的。1873年李文斯顿病逝于赞比亚，他在祷告中写下了地上的功，他的心脏被取出来以后埋葬在奇坦波斯一棵树下，大概是在非洲中部什么地方，然后这就被称为非洲的中心，在赞比亚。你看这个是赞比亚的版图，我把它放大了放在这儿，然后呢这个地方红色的这个地方就是他病逝的地方，叫 Lake Bavelo Lake Bavelo 啊。结语说，虽然他死了他人就在说话，李文斯顿是去世的时候无法看到奴隶制贩卖制度的废除，但是他的好朋友植物学家科克与印度总督傅里里爵士再提了一个法案，叫做严厉打击奴隶贩卖法案，并在议会中间通，他们英国议会中间通过了。1873年呢，回教酋长会议通过了废除奴隶贩卖的决议。这个是相当有历史，就是叫做里程碑的这样子一个事件。科克说，李文斯顿的死比他的生做得更多，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最喜欢的名言是什么呢？经文，他最喜欢的经文是什么？有2个，一个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5-7。然后另外一个就是37:5，他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我们看到在他这样子一个经历的过程中间，16年加8年再加6年，多少年，16年加8年，30多年，他总共活了60岁。然后呢他30多年都在非洲这样子的荒无人烟的地方，常常是在沙漠里面，他到最后就基本上是都是走路的。 他第一次步道就走了1000多公里，1000多公里都是徒步的，因为啥？他是走的那路沙漠的路，都是山路比较多，然后呢那个牛车一拉的话，就拉不住，拉不住他就得下来，或者是他坐在牛身上，那牛呢一走一走，上面滑，他根本坐不住，就老是掉下来，最后干脆就走路，他都是用他自己的步量出了这样子，就这个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图。那如果说不依靠耶和华，他靠什么？他靠什么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间，他能够生存下来？他能够去探险？他能够去传福音？所以我认为这两天真是就是在他最艰苦卓绝的时候，在最艰苦最痛苦的那个时候，常常是他要坐下来祷告，求耶和华来帮助他。那所以他自己也有一个名言，他就说 There is a one place safe and happy place, safe and happy place, and that is in the will of God. 我也很喜欢这句话，希望这句话也成为我们大家的这样子的祝福和我们大家的这样子的名言。好，对不起，我的时间有点赶啊，我要今天要拖堂，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有四个问题，我们还是分三个组吗？
可以啊。
可以，你是怎么分的？还是
没有嘛，反正就是坐在附近的。
坐在附近的，那你们自己组组哈，组三个组。
也是。
那我们的那个问题也在发在这个单页上面。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李文斯顿为什么被称为非洲之父？这个问题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已经都有所讲到。那第二个问题，李文斯顿让你最感动的地方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东西能够支撑李文斯顿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胜过？第四个问题，李文斯顿生命的见证是否会对你有帮助？我想第四个呢比较 personal，我就不列在我们讨论的范围里头，但是前面三个问题我们每一个组一个问题，我来 assign 行吗？我来给大家 assign 吗？好不好？好，第一个问题，这边的这个组，你们几个组，几个人一个组哈。第二个问题，那个你们那个组，好吧。第三个问题，你们这个组。然后最后我们有7分钟的时间大家讨论，然后有 5 minutes 我们代表上来，然后站起来给大家 share， 好不好？好。